面试时先喝一杯咖啡。你平常喝什么咖啡？若说面试有什么仪式，通常我会请他们先喝一杯咖啡，边说话边观察他们的态度和反应。我面试的考题不外乎你平常喝什么咖啡。假设来面谈的人回答平日喝拿铁，我会问他店里黑咖啡比较多，要不要试喝一杯。如果他愿意，喝完后还分享风味和口感，我会考虑录用。如果他不喝，或临走前囫囵吞枣一口气喝完，表示这人没什么品味，那么训练他有一定的困难度，我不会录用。此外，餐饮业的薪水不高，如果他连做都还没做，就计较价钱、分红或年假等等，我也会慎重考虑该不该录用。只要有心，我都接受。就举店里 Linda 应征的例子来说吧， Linda 在大学念的是土木工程，但想找与所学毫不相干的咖啡馆学习。他在网络上看到我们征人竟不限条件，加上事前到店里勘察，觉得环境舒适单纯，就过来了。 Linda 完全没有喝咖啡的习惯，于是我请他喝一杯。他喝了以后对咖啡的看法完全改观。他说可能过去喝到了不好的咖啡有阴影，现在喝到这一杯感觉像喝果汁。在面试的过程中，我问他你有没有梦想，如果没有就不要来这里浪费时间。 Linda 告诉我，我将来想开一家咖啡馆。我说咖啡馆的工作很累哦，你可以吗？他回答可以。我心里是希望他能来上班的，但在结束面试前对他说，你先不要答应，给你3天的时间思考，考虑完再打电话给我，希望他能充分考虑清楚。隔天他就斩钉截铁地回复，我想来上班。这表示他热情有冲劲，我就请他直接来上班。即使他年轻，社会历练不够，但只要有心，我都接受。会修咖啡的才是咖啡师。Linda 刚开始学冲煮时，常把咖啡煮成了苦味。我要他思考，咖啡为什么变苦，原因是什么？他慢慢发现了，原来温度高、萃取时间太长、搅拌太多都是关键。由于我规定咖啡不能倒掉，他在初学阶段一天要喝掉5杯以上。有一次他准备把一杯没有分层的 cappuccino 送去给客人，被我当场拦截下来。我问他，你确定要端给客人喝吗？冰的 cappuccino 调饮应该是层次分明的，上层奶泡，中间咖啡液，下层牛奶。但他觉得反正客人喝的时候还要搅拌，咖啡液沉在下面一点儿应该没关系。我摇着头，不对， cappuccino 不该是这样，重做。我认为客人拿到的每一杯咖啡都是咖啡手用心创作的作品，必须完整，如果不完美就不能端上桌。我把 Linda 骂了一顿，因为她忽略了客人对咖啡的要求和喜爱。重煮时我全程盯着她，也许是我在旁边让她很紧张，几乎每杯都煮坏了。后面客人的点单塞车，但我没放过他，指导时声音很大，直到煮好为止。后来他到工作室哭了，我也觉得自己太凶，进去安慰他。事后我对他说，我的用意是希望你赶快学起来。 Linda 则告诉我，刚刚很难过，但在那么多客人面前还是硬撑，我提醒自己不能流眼泪，不然客人还以为我煮的咖啡很难喝呢。我听了忍不住笑了，在那当下还考虑客人的感受，的确不错。但在同时我也告诫他，咖啡手不等于咖啡师， 会做咖啡的是咖啡手，会修咖啡的才是咖啡师。希望他铭记在心。现在他是店里的副店长，老板的使命感。有一次回宜兰，刚好看到镇上有店家张贴征才广告，征面包二手学徒。由于地点不错，我特地停下脚步看了几眼，店里人影稀疏。这家店开了快两年，但生意一直没起色，为什么呢？我好奇地走进店里，没有热络的工作人员，也少了该有的招呼。只见一个员工有气无力地含糊说着，奶油面包买一送一哦，便随手买了两款。回家后，我和家人各吃一种面包，答案昭然若揭，原来是产品有问题。这些面包看起来很大，但里面空空的。师傅为了让它大，反而失去了品质；为了让它软，反而失去口感。以客人的角度看，这些面包确实没跟上台湾餐饮业的脚步。我一向很在乎新人的基本训练，应征进来的新进员工我都亲自教学，希望他们除了工作还能够学到更多，精进自己。吃了这一家的面包，我开始担心，如果有人看了广告去当学徒，能学到什么？花一样的时间去磨练，如果没有办法让他更上一层，岂不可惜了年轻的生命？狼的哲学，对于员工，即使年轻，社会历练不够，但只要有心，我都接受。咖啡手不等于咖啡师，会做咖啡的是咖啡手，会修咖啡的才是咖啡师。